Hallelujah，赞美主。今天又到主耶稣复活的日子，我们再一次欢聚在他的面前。我们要再一次来遇见复活的主，复活的主，他讲过的话，他在我们身上做的事情。我们要仔细的来聆听，要一一的来回忆赞美。所以说，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谢谢你在我们当中所做的大事，谢谢你对我们所讲过的每一句宝贵的话语，每一句都带着能力，每一句。都是你自己亲自来成全的，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越读你的话语，我们就越奇妙，称颂你，要把荣耀归给你。你是如此的有智慧，又是如此的慈爱，主啊。你的恩典，我们数说不完，但是我们还是要数上，每一天都要来数上你的恩典，每一天都要来赞美你，高举你。主啊，愿你今天在我们当中得到你该得的荣耀。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我们有预先安排，等一下你们听到都是有人要讲见证的事，很快就可以举手了。感谢赞美主，这几天事情比较多，很忙。所以我到昨天才有时间来祷告，等候去问主，今天我们分享什么呢？我就想到我们从4月13号开始分享雅各书，那前2个礼拜也很多家人分享非常美好的见证。给我们大家留下很深的印象跟学习的榜样。我昨天就想，我们是不是雅各书需要有一点，还是有一点总结？我问主说：“主啊，你要讲什么呢？你要对我们说什么呢？”所以翻开雅各书，就。有这几节圣经就跑出来，我们看好像就是这些我们还要再稍微深入来看一下，在雅各书第一章16到18节，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口的果子。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前辈的赏赐。我们一想到美善的东西，常常只会想到世界上一些美好的东西，好像良辰美景啊等等。但是我想这里要提的更是我们内在的东西，内在的一切美善的东西，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啊，耶稣生命的特质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是美善的。他说都是从上头来的，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那我们再翻到25节，在前面呢，在22节开始哈，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25节，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在这里讲到提到行不行道，所行的是不是跟所听的相符，就提到一个律法，行道的人其实也就是遵行律法的人。在雅各书第一、第二章特别这样提到律法，说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在第二章的第9节说，你们若全守自尊的律法才是好的。第10节说，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12节说，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这里特别提到一个全备，还有使人自由的律法。在别的地方，甚至是耶稣讲过也好，其他保罗书信啊什么讲的都好，都是律法就是律法嘛，很少有这么多形容词说全备，还有使人自由的律法，好像律法跟自由这两个字，在我们理解里边有点好像唱反调一样。我们常常会觉得，律法就是对人有一个规范，甚至有点瑕疵。很多人就是用律法来判断人、看别人。也是亚当夏娃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 在他们心中就是会有一个标准去看别人，分辨别人的对错。所以律法这个东西呢，我们假如没有好好来仔细看，看清楚看明白，特别是耶稣怎么讲律法，在新约里面怎么讲，我们很容易就误解律法是一个不好的东西，是一个辖制人的东西。怎么能够跟自由搭上关系呢？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规范，就是一个限制，你不可以超过，你不可以超过这条线，是吧？但是在雅各书这里，它真的很奇妙，就是讲这个要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后边也是我们以后是要按着这个使人自由的律法来受审判，所以我们不能够忽略这个律法。在我们的理解当中，律法就是从出埃及记二十章那里，当摩西到山上的时候，神公布神跟他讲了，就是他给以色列人有十诫啊、律例典章等等。我们就简单的来看一下十诫哈，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三节开始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个你当时就是指以色列人，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物啊，就是不可以拜偶像啊。第三，不可以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第四，要纪念安息日，所谓圣日。第七，第五，要孝敬父母。第六，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恋，不可贪心。这些就是十诫的简单的内容。以往在敬畏神，比较虔诚敬畏神的国家，像美国以前是在政府的办公的地方、学校，还有很多公开的场合，都有树立这个十诫的内容在那里的。那也就是说当然后边还有很多的律例啊、典章啊，就是规范到生活的各方面，吃的啊、穿的啊、与人之间的很多的关系啊，规定的更加详细。那么后来呢，逐渐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的文士、祭司等等又加添了很多的解释，甚至是他们用人力造出来的他们自称为律法，其实是在神讲的那些之外，他们在加添的。好像你安息日走路不可以超过多少啊，还不可以拿东西啊等等的这些，他们自己加添很多的。 那么当时以色列人都把他当作这些是律法。后来主耶稣来了，就是宣告救恩是从他开始，不是靠大家说去行那些律法，特别是那些祭司文士他们讲出来的那些根本就不是原来神公布的那些东西。所以慢慢的有些后来有些基督徒就觉得律法这个东西是不是好东西，我们现在都是在主里边都是自由的，可以不管那些。甚至我们看主耶稣自己怎么说呢，主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开始，我们来读哈，就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在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守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在这里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律法是不能废的，我来不是要律法，虽然我来是要叫你们得自由，但是不等于要废掉律法。其实这个律法是谁给的？神给的，也是主耶稣给的，是不是？他自己给的律法，他怎么可能来废掉呢？他不是来废掉，他是要来成全。因为这几千年来，有了律法，但是人遵守不了，遵守不了，遵守不了。从旷野开始，刚刚听到那些律法的人就不能遵行，所以就一批一批的被灭掉。所以主耶稣来说，我来是要来成全。主耶稣怎么成全呢？怎么成全这个律法呢？你说主耶稣怎么成全这律法？主耶稣自己有没有遵守律法？
有。
他怎么帮助我们去守律法？爱成全了地方。我们看到，首先他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了我们违背律法所要受的审判，就是我们要死。他替我们担当了这些违背律法的罪，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这些的罪。然后呢，然后他在实际上最后一句话就说成了，成了。这个成了就是过去的都不被纪念了， 都盯着他的保险，洁净、遮盖、涂抹，我们的罪都一笔勾销了。只要我们接受他的救恩哈。另外呢，就是说，他完成了他在世上做人子的这个使命，他就要升到天上去了。他在十字架上这里结束了一个旧时代，然后要开始了一个新时代。他要升上天上去，然后要变成灵的形式降下来，住在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呢，就使我们在律法面前可以变成自由的了。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七节，主就是那灵，主就是那灵，所以说主跟主耶稣跟圣灵是同一个。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前面他是不是也是在讲律法？我们都知道，摩西就是预表律法的，因为神把律法传给摩西，摩西就用他的口把律法传讲给以色列人，所以摩西就是预表律法的。就是我们看到说，在前面几节哈，说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是得着那个大荣光了哈，神的荣耀，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像。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止的截取。当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那帕子还没有截取，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身上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接着我们就是讲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在前面这里讲到以色列人的帕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在一些伊斯兰国家还是什么那些有宗教迷信的国家哈，那个女人是要蒙脸的是吧？蒙脸，是一个帕子，这个帕子使她跟人可以隔绝，或者他看得到人，但是人看不到他，人看不到他，就是看不到他的真实面目。我们叫基督徒呢，你可以是一个戴着帕子的基督徒。戴着帕子的基督徒呢，就说，我们可能只是在理性上相信接受，或者是在知识上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但是并没有来要他的生命，没有说要来跟他有一个直接的关系，要来得他的生命，然后成为一个真真实实像耶稣，里边有耶稣，像耶稣的人。 只有真真正正得到耶稣的生命，生活活出来像耶稣，这种人才是除掉帕子的基督徒。否则我们就是还是蒙着帕子。当然说帕子你可以是你看得到人，人家看不到你，但是你看人，你看远处的东西也不清楚的，蒙着一个帕子，你看东西也不清楚的。就像我们读了圣经一知半解，不知道神的意志是什么，然后只读出他读出一些跟我们原来的知识，跟我们原来的文化习惯有关系的，哦，这真好，这是对的，这挺好，但是不知道它里面那个意思是什么。其实主耶稣的话，圣经上的话，每一句都是关系到里面的东西，都是关系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还有我们里面那个生命的问题。所以我们读圣经也好，我们平时的日常生活也好，我们要是没有圣灵带我们进入里面，明白它里面真实的东西，或者是圣灵带我们不只是明白了，而且遵行了，活出圣经里边教导我们的这些东西，那我们就还是蒙着帕子。但是当圣灵，当我们领受了圣灵，完全由圣灵来带领，来掌管我们，我们就顺着走，顺着走，顺着走，那么我们就会活得越来越光明，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这个帕子就除掉了。我们看事情会看得很清楚很明白，别人看我们也很清楚，我里面的东西跟我活出来的是一模一样的，没有装甲。然后我们刚才提到说律法，其他地方都没有，就是亚伯书讲到那个那全被使人自由的律法，这个律法怎么使人自由呢？就在这里了，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所以当我们领受了圣灵，而且领受了这一些的教导，我们需要活出来，把主的话活出来，多来得耶稣，活出来像耶稣，那我们就来追求，来追求，啊！我要更多耶稣，我要更多耶稣，我要耶稣的生命，我不要我，我要弃掉我现在这样的生命，我们就可以一点一点一点变成荣上加荣。昨天晚上，宋元牧师在讲，我们主耶稣就是爱，我们要有爱，但是我们自己不可能有爱。后来我只讲到他自己的经历，就是他是出生在一个，他出生成长在一个没有爱的环境， 所以他也没有爱，他也不能够去爱人。不要说他，我就真的还知道说，哎呀，他的环境，他成长的环境真的是不容易。那我就心里想说，我出生的环境很好，我出生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我的爸爸妈妈很懂得爱我们，很爱我们，而且特别是妈妈哈，常常会用解释的话来教导我们。我们周围的亲戚，差不多所有的亲戚，姑姨，什么，姑姑姑丈，叔叔婶婶，阿姨姨丈，哈，全部都是基督徒的，没有不是基督徒的。那当然也不是说是完全没有矛盾，也会有一些矛盾，但是倒是至少。没有那些这些仇恨啊什么这些东西，我活在一个满了爱的环境，出生在成长在一个满了，那但是我有爱吗？我也没有爱啊，这是跟环境也不是就是有直接的关系，就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本来就是没有爱的，我们就是从亚当夏娃生下来的啦。在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堕落之前，他们是有神的形象的，是应该有爱的，但是之后就没有了，他生下来的儿子就彼此残杀了，就没有爱了，这个世界就充满了妒忌、争斗、仇恨、凶杀，就充满了。然后包括我们这些生下来世世代代的人，我们都里边都没有爱。我们有时候想说，哎呀，那个人很有爱心啊，很有爱心啊。有时候那个爱心呢，可能是很有限度的。我们常常有些人讲说，我是有底线的哈，不要碰到我的底线。就是我们是非常有限，非常有限。我认识有。在人面前很好很好的人，自己也确实是很好很好的人，但是发起脾气来不得了，就是因为触碰到他的底线。有些人说我的原则，我是很有原则的人，你别碰到我这边。所以我们的爱是极其极其有限的，那个不是神的爱，神的爱是无限的，是没有底线的。我昨天在想这些，我觉得我这样讲对不对呢？会不会有人要反驳我？神也是有限度的啊，有些恶人他是不能容忍啊。但是神的爱真的是没有限量，没有，我可以说是没有底线的。你再恶再恶再恶的人，他对这个人仍然有爱。你什么时候悔改，什么时候就蒙恩典了。神不能容忍的是罪，不是罪人。对人的爱，对罪人的爱，它是没有限量、没有底线的。你怎么冲击他，你怎么背逆他，他还能爱，他还能把自己的命给你。所以保罗最深理解这个，就是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因为他那样抵挡，那样逼迫耶稣， 耶稣还亲自来找他，来呼叫他。所以这个爱是不一样的。我在不久之前我才发现我真的没有爱。我看到一个人真的，反正大家都觉得他很好啊，很好，但是我发现他很虚伪。我是说，真的我没办法爱，没办法爱人，但是我主啊，我不能爱，这不是你喜悦的。不管对方怎么样，你就是要我爱他，我必须爱他。说实话，我求你，求你让我能爱他，我真的求了好几个礼拜，结果主真的是用奇妙的方法把这个爱给我。所以就是说，我们作为亚当夏娃的那个后代，作为人本性的那个，我们真的是没有爱，没有爱。那这个爱怎么来呢？只能是来向神要，也就是昨天后来牧师讲的，他当时还不懂得说向神要哦，他只是就是接受了圣灵，接受了圣灵，然后忽然有一天想到妈妈就觉得恶，就没有想到他的恶，而是想到他的可怜，他的需要，他的需要怜悯了哈，就一有怜悯就会有爱，一有怜悯就会有爱。所以这个爱是必须是从主来的，必须是来向他求，求主把他的爱给我们。那这个爱就是，爱就是律法的总纲。有人问耶稣说最大条的是什么，律法当中最大的是什么呢？耶稣就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实际相反的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就爱就是整个律法的总纲，你能爱了什么都好讲了，什么都好遵守了，都容易了。但是当我们已经认识了主，已经懂得了他的，已经明白了他的话，又有心想要遵循他的，但是又遵循不到，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很痛苦？就像我说，当我不能够爱一个人的时候，我知道是主不喜悦，主不喜悦，我心里也很痛苦。我想要爱呀，我想要爱呀，我爱不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就是不自由的，我想遵守律法，但是我遵守不到，我自己没有自由，我心里还是很痛苦，是吗？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就只有来求，来求，当主把他的灵给我，把他的爱给我的时候，我能爱了，我就自由了，我就释放了。所以这个就是在这里。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当我们有了主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够去遵守了，律法不再辖制我。我对着律法宣告，我是自由的，我能遵守你。你不再是一个对我一个辖制，而是对我是一个让我看到神的心意是怎么样，我要这样做。然后我遵循了，我就活在律法之上了，就是我就自由了。你律法变成我的祝福了。所以我就明白了呀，是为什么？那前辈要使人自由的律法。他前面讲了很多，要行道，要行道，不能只听道，
你不去行，你永远不明白那个道是什么意思。只有你去遵循了，然后你觉得我行不来啊，我没办法，我来求告主啊，然后主就把他能行那个律法的灵赐给我，我就去行了，这样我就真的明白这个律法是死的自由的，他不是要来辖制的。所以律法离不开灵，
嗯，
但是在旧约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灵，律法就变成一个很讨厌的东西。
嗯，
主人就来了，他不止死了，他升天把自己的灵降下来了，住在我们每一个要他的人的心里边。你不用上天去找他，他就在这里，随时就回到里边去求告他，求告他就自由。什么时候求告他，什么上时候让灵来行事，什么时候我们就得自由。你越多求告他，越多得到他，越多让他来带领，让他来掌管我们，管制我们，我们就越多得自由。常常让他管制，就常常得自由，一直让他来管制，就一直得自由。我们最近有很多很多的见证，凤林牧师昨天他本人自己就是一个见证，就是当他得到圣灵充满的时候，他那个对妈妈的厌恶不满，甚至有点恨哈，就没有了，就释放了。他在这一方面他也得自由了。我们很多时候在雅各书里面有讲到，我们要勒住我们的舌头，但是靠我们自己来勒住是勒不住的。有多少人很爱讲话，常常讲错话，自己都讨厌自己。我不在讲，我不在讲，我不在讲。真的听人家讲一些话，你觉得很不高兴的时候，嘣一声就会话就会出来了。勒不住我们的舌头，但是我们若是让圣灵来管制，让圣灵来管制我们，当然不是一天的功夫了，不会说我今天还很爱讲话，很爱讲话，圣灵来充满我，明天就变成一个不爱讲话的人。我没看过，至少我没见过这种人，没听过这种见证。其他的都可以一下子被断开锁链。我觉得舌头这个东西啊，真的是要连日，要我们真的是彼此越来越亲近，越来越亲近，越来越亲近，常常受他的管制。就越来越会被约束。我们很多人都听过少师母陈欢之少师母哈，他刚刚去世三个月去世，他是我见过的人当中一个真正的舌头被管制的人。他不多说话，不会随便讲一句没有什么意义的话。
我想这他不是自己在勒索自己的师父，我想他的安静不随便说话是他的，是他已经是这个生命活到这个程度，对他来说是很容易的，反而你要他多说话可能对他是不容易的，这已经是活得这样的炉火很轻的时候的程度哈，其实他已经自由了。他的舌头是完全被圣灵来管制，舌头管不到他。当然，耶稣讲的还不只是说我们表现出来的，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边后边论说到很多东西，就是主耶稣他颁布的律法里边不只是外在的东西，更是里面的东西。当他讲说我来是要成全律法跟先知的道，先知的道，后边就讲到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就是这个是翻译的，就是讲人家大笨蛋傻瓜或者什么，这个都不可以。我们很容易骂孩子啊，骂老公啊，骂太太啊，笨蛋，是很容易的，不行了，这样讲都不行了，就跟杀人差不多。真的是这个是会杀人的。我们最近有家人讲见证，就是他本人或者是他的孩子，从小的时候常常被人家骂笨蛋笨蛋笨蛋，从此他自己就觉得很自卑。我就是一个没用的人，我就是一个没用的人，这真是会杀人的哦。所以耶稣就是讲，你连这样都不可以，然后你们，你从对告别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就是我们要主动去跟人和好，不管是我对还是他对，我们都要主动去跟人家和好。我们很多时候就说我又没有错，为什么我要先去认错，为什么我要先去道歉啊？但是反正这是主的标准哈，就是至少我心里这个反应是不对的哈。还有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就是都是心理的问题，心理的问题，心理的问题。下边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诉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有求求你的就给他，则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这里全是心理的问题，里面的问题，里面的问题，不是说你行出来，你很多时候心里的意念没有人知道的，没有人知道的，但是神都看见了，你心里有了这个意念，就等于你已经犯了这个罪。所以主耶稣说，我不是来废掉律法，
我的律法还更严格呢，不是你做了没有，是你想了没有，你动了这个意念没有。那这岂不就更难了吗？但是我就是那灵，我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就是来，只要我们来寻主耶稣，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认罪不只是说我们做的事不对的事要认罪要悔改，我们连心里有那些意念都要悔改，都要。好像说我不能爱一个人，谁知道，谁知道我心里不爱他，但是神知道，神也让我知道，所以我必须到主面前来对付，来求主说，主啊，你要让我要一定要能爱他，我不可以不爱他。我向主求说，主啊，不能够让世界上有一个人我是不能爱的。就是一发现说有一个人我爱不来，就是要来求主让我要有他的那种爱。这律法，旧约的律法很难，主耶稣来了之后他讲的律法更难，以前的遵守不了，现在的更无法遵守，但是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很多人因为主的灵就得以自由了。像彼得，他也是被很容易讲话的人，很容易冲动。他我想他的思维也很敏捷哈，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一下子就冲口而出。但是当圣灵来了之后，他变成一个很成熟老练的人，他一站起来讲，句句都是从圣灵来的，都是能扎人心的，一下子是几千人悔改的。他在弟兄当中也很自然的受到大家的尊敬，很自然的成为他们的当时的领袖。当保罗出来之后，那个时候彼得应该比较老了，也没有那么多神迹奇事了。但是保罗出来了，他对神的话有很多的亮光，有特别是针对犹太人，他有更多的给他们解释，对外邦人他能够很明白清楚的跟他们讲，他也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这个时候的彼得对保罗一点妒忌都没有。就是大家的眼睛都是在主的身上了，他还写信劝大家要听保罗的话。所以在当时那一代的使徒，我们看到是真正的那个在里边的那种彼此相爱。活在灵里边，真的不是在自己里边，所以他们都是自由的。但是他们当中有争斗，有妒忌，有什么的是你的，是我的。那个是那些不懂的信徒，哥林多的信徒哈，自己在分门别类，说我是属于基法的，我是属于保罗的，我是属于基督的。但是在基法。保罗他们之间没有这种分门别类。 保罗说我是谁呀、啊？我只是跟几个人受洗啊。你们都是我们都是要带你们来属于耶稣的。所以当我们活在灵里的时候，就大家都自由了，都自由了。所以我们今天要讲，我想昨天神让我看到这几个字，为什么雅各特别要解说那个全被使人自由的律法，就是在于，但是他虽然没有什么提，他没有提圣灵，但是我们刚才读的第一章十六节那里哈，是一个很好的解读。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就是都是神的，我们人是没有的。不是说我生来就很有爱心，我生来这个人就很有耐心，有真正有耐心有爱心的那个一定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个人，我们都可以向神求，可以向神求。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手的果子。就是不是在此处行状上此处此在那个时候还可以像风风满满降下圣灵改变那些使徒的生命吗？不是的，在他没有改变没有转变的里面，只要主耶稣还没有来，现在还是圣灵时代，圣灵仍然继续的做这些工作。就是要改变我们，改变我们。他没有改变，他这个要改变人的心意没有改变，他一直要改变我们。不管我们是怎么样的人，我们是跟随耶稣在他身边三年的人，三年半的人也好，我们是现在没有从来没有见过耶稣的面的人也好，但是我们一信主。我们一被圣灵充满，他就跟我们在一起了，在我们里面了。他同样可以这样来改变我们，同样可以这样来改变我们。只要我们要，只要我们向他求，切慕追寻，就可以要。你知道早年那些使徒，他们得到这么大的恩典。但是他们受了多少苦，知道吗？已经是一直在想，哦，我们地方牧师讲他以前的时候，哎呦，那是不得了不得了，怎么能跟那些使徒比呀？那些使徒们他们要传耶稣，传讲耶稣，就被抓，被打。我还没被抓过，还没被打，是差点被打，还没被打，就是被 被打，保罗史上他被鞭打多少次，在海上海浪有多少次，被棍打多少次，被石头打多少次，他们都是冒死，冒着生命的危险来跟随耶稣传讲耶稣。当然他们这个时候他们里面是很自由很自由，他们根本没有惧怕，没有像我们是现在没有受过浪的人听到一点哎呦可怕的，好像世界末日的一样，他们那个是没有惧怕的，真的就是很自由的去成去受这些，甚至觉得哎呀太高兴了，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使我配得为主来受苦，所以他们是真的很自由的。所以只要我们现在真的是有用心来追求，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渴慕属灵的，这个追求只是两个字，但是你要花多少功夫啊，要花多少功夫，可能首先我们只是在一件事上得胜，然后在一件事上得胜，在一件事上得胜，一点一点一点得胜哈，啊慢慢慢慢慢慢，这个生命才成型，才真的变成一个慢慢慢慢越来越像主的生命。门徒们跟耶稣三年半，这三年半也是付代价的，也是付代价的。他们要抛弃他们的船，他们的父亲，他们的家人来跟随主。当他看到主耶稣行神迹的时候，哇，好兴奋，好兴奋，会觉得自己也很容易，我是他的门徒了，我的师父会做这些，会复活死人了，会变五饼二鱼，会变五千的会吃了。但是当耶稣被人指为他是被鬼附的，这个人是讲异端的，甚至要抓他的时候，这些门徒就变成是他的同党了。所以彼得也后来也否认他了，也不是完全是很有荣耀的，就是。然后等到圣灵降下来的时候，他们自己也就去受苦了，也就去受苦了。我们都知道说十二个门徒除了老约翰最后好像是死在以弗所，其他的每一个就是很老了，八十几岁八九十岁那时候他才去世，其他都是为主殉道的，还有保罗，相信不止这些有名有姓的，还有他们的同工们都是为主殉道的，这附带下，那就是说我们说即使是三年半，我们有多少时间加起来才三年半，我们一天几个小时，你几个小时加起多少年日的几个小时加起来才是三年半，真的紧紧的跟着耶稣没有离开的。这是要花时间付代价来追求的，只要我们追求了，只要我们不放弃，坚持，一直坚持，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坚持不放弃，坚持不放弃包括要专心，专心，你跟耶稣就是跟耶稣， 只有约翰的门徒转过来跟耶稣，没有耶稣的门徒转过去跟自己约翰的。即使自己约翰也是很出名，也是很好的，在一开始跟随他的人可能更多，但是你只能认定是耶稣，只要跟耶稣。所以凡是不专心讲跟耶稣的，什么平台啊，什么群体啊，那个只会浪费掉自己的时间。我们就是一心一意的来专心跟耶稣，你不放弃不中断的一直跟一直跟，我相信你不中断的一直跟，专心跟，不要这里跟一下那里跟一下，加起来假如有三年半，我相信我们也一定可以得到门徒所得的。我们很多的见证人，他们都已经讲到，哎呀，我以前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人，后来啊，主怎么怎么改变我，当然是已经是很荣耀的见证。但是可能包括这见证的家人本身，他们都是知道，我还可以，我还大大需要耶稣，我的生命还不是完全像耶稣。所以我们不要看人，我们听到某些人的见证，我们为他高兴，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去说，主啊，我也要。但是你要知道说，他讲的这些见证全是从上头来的，众光之父那里来的，是神做的。所以从他的见证里面，我们就更加说，主啊，我也要你，我就更多来求这位主。所以雅各书上，他真的是蛮奇妙，他也没有提到圣灵啊，也没有解释啊，但是他一两句话，你不要看错了，这不是那个人哦，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那也就是我们讲的，从圣灵来的。而且不管我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我不要灰心，或者是我追求了，我又有起伏了，我又有我又失败了，不要灰心。我们会失败，我们会起伏，但是主没有改变，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手的果子。这个出手的果子就是不只是现在我们得救了，就是在他要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都是第一批，要是第一批被他制作完成，成为他的心腹，进入他荣耀国度的人，是他的心意。所以我们要相信，无论我什么在什么情况中，我们自己不要我们快快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但是不要懊恼啊，不要自己觉得我再也抬不起头来啊，主还爱不爱我，不要有这些想法，在他没有改变没有转动的，我们什么时候回来，他什么时候仍然像当初爱我那样的爱我，他要快快的扶持我们，制作我们，因为这是他的旨意。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我们对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对我们自己有信心，但是我们要对神有信心。 我们对我们的家人，我们也要对神有信心，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来，相信主会坐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前几个礼拜有好几位姐妹讲到什么啊，他们孩子的事情、升学的事情、工作的事情、生命改变的事情，就是来靠主，就是来靠主，就是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来，主就会坐在他们身上。有时候做得快的，我们都好像会落后了，都跟不上，但是我们就要更加的感恩，感谢主。我们现在请我们的圣秋来为我们唱，求圣灵来充满我们，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讲来讲去，一切都是要等圣灵来做，所以我们每天都可以求圣灵来充满我们。
哈利路亚。
这是第二调吗？
这是第一个。
好，也没关系，那先唱这个，然后等一下可能再唱第二调。
我想那个涛涛可以换。
没关系，你现在先唱的，我昨天看了这个也唱了。唱完这个再唱第二调。
两
个我们都要。
好，赞美主，赞美主。哦，是的，让我们用我们的心来领受，就是求圣灵来充满我们，充满我们。
167。
愿主圣灵前来扶荫，满我心里无悔，因深深痛在灵里，进来充满我全人，充满我，充满我，耶稣进来充满我，与你同在将我淹没，愿主先进充满我，你能充满我的表里，不需求你如何做，我要你切切要你，求你进来充满我，充满我，充满我，耶稣进来充满我，与你同在将我淹没，愿主先进充满我，我真软弱，极其软弱，只能匍匐你脚前，求主圣灵来充满我，与你大爱一心间，充满我，充满我，耶稣进来充满我，与你同在将我淹没，愿主先进充满我，前来接近祝福
涛涛可以有第二调吗？第二词，第二词。涛涛在吗？
对，我是，我正在找。
啊。四个本是在那个167的下面角落。
嗯嗯。
何等荣耀，何等福气，真理圣灵在我心，见证救主启示真理，光照安慰病治愈，充满我，充满我，愿主圣灵充满我，将我刀捧，将我剥夺，愿主圣灵充满我。愿主说在我真实生命生命释放我，使我脱离罪律辖制，脱离死亡的压迫。 将我剥夺，愿主圣灵充满我。我如困如切木溪水，深渊深冰且我渴，使我尝到风门滋味，流出活水的江河。充满我，充满我，愿主圣灵充满我，将我倒空，将我剥夺，愿主圣灵充满我。愿我自己被指示的，使我充满主圣灵。愿我全人归主管理，使我变成主荣心。充满我，充满我，愿主圣灵充满我，将我倒空，将我剥夺，愿主圣灵充满我。充满火，充满火，愿主圣灵充满我，将我倒空，将我剥夺，愿主圣灵充满我。
你说是的，我们需要圣灵。说我们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的，一切美善的东西我们都没有。说因为我们生来就是在罪当中，在没有美善的基因里边
是，
主啊，但是你来了，是你来充满我们，你不只是来住在我们的里边，不只是在住在我们的里边，我们要你满满的充满我们，充满我们，充满我们，我们不要你被我们挤在一个角落里边，只是说有你而已，我们要你充满我们的里边。说是你来倒空我们，剥夺我们，你来先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甘心乐意的来到你的面前，看到我们的没有，看到我们的需要啊，看到我们自己的那个与你为敌的啊，不好的，使你不喜悦的那些肉体情欲的东西，请你完全的来倒空，我们要自己向你求，说求啊，主啊，你来把我这个倒空，把我这个剥夺，甚至我自以为很好的东西，别人以为我很好的东西，觉得我蛮有爱心啊，我很乐意做助人啊，我很慷慨啊，所有这些，主啊，都让你来剥夺，剥夺凡是出于我己的那个，都是不好的，都是会使我自己骄傲的，都是使我占据在那个本来该被你充满而站在那里不肯动的，使你没办法充满我的东西，全都去掉，清除掉，清除掉，剥夺掉，倒空掉。 主啊，好让你的满满的来充满我，充满我，使我能够完完全全的合你的心意，遵循你全备的律法，我就自由了。主啊，我就真正的自由了，喜乐了。哦，主耶稣，主耶稣，谢谢你今天给我们的话语，
是，
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祷告呼求。主耶稣，你成全的律法，求你也来成全我这个人，主啊，使我这个人不再是我，乃是你在我里面活着。感谢你，赞美你，祝福我们现在每一位家人，每一位的家庭，我们全家都要来归向你，都要被你圣灵来充满。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阿门，
阿门，阿门。好，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上个礼拜我不知道要分享什么，大家也为这个祷告。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我们有小组的可以回到自己的小组。
欢迎使用荆州音频剪辑转换大师开通会员，您将享受无广告与转换体验。